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30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多次表示将举办民主峰会，团结民主政体来证明民主比独裁可行。由于新冠疫情，今年的峰会将会采取设线上的模式举办。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一表示，峰会的目的是要加强民主政体，共同对抗独裁。他说民主峰会将会在12月9号和10号举行，将会召集广泛而多样的政府和非政府的领导人团体，为世界各地振兴民主制定积极议程。峰会将会汇集代表世界各地不同民主经验的110个政府，以及是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领袖，此为是领导人峰讨论民主政府面临的挑战的机遇，以及是民主政体如何根据峰会主轴为他的公民服务的良机。峰会主轴将会为加强民主、对抗威权独裁、打击腐败以及促进对人权的尊重。沙奇说，拜登总统和其他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将会在峰会上发言，议程中包括国家元首的全体会议，以及是政府和非政府领导人的专题会议讲话。美国国务院在上个星期公布了民主峰会的受邀名单，当中包括台湾、日本、英国等，而中国和俄罗斯则是未有被邀请。
中国官媒星期一报道说，中国从未向美国政客发出过出席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邀请，亦都没有大规模邀请外国宾客出席的计划。环球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目前新冠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并不大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前往中国，从而增加疫情的传播风险。一位消息人士仲表示，运动员先至系呢次北京冬奥会嘅主角。佢仲话，一啲嘅西方政客响中国未有被邀请嘅情况之下，炒作外交抵制嘅冬奥会。此举唔单止系将冬奥会政治化，仲系自作多情、自我炒作、哗众取宠。美国等国家是出于人权因素，正在考虑对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美国政府指责中国在新疆地区对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的穆斯林民族进行了种族灭绝，但是北京方面否认有关的指控。拜登总统两个星期前在白宫回应记者有关是否在考虑对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的问题时候表示，这个是他们正在考虑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担任过2002年美国盐湖城冬季奥运会组委会执行长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姆尼，都主张美国政府对北京冬奥会实行外交抵制，认为这样既是对北京践踏人权作出回应，又不会损害运动员的利益。而另外，据《悉尼先驱晨报》上个星期报道，由于越来越多的议员呼吁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澳大利亚方面亦都正在考虑不派遣任何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华盛顿邮报日前亦都报道，立陶宛外交部在访问华盛顿期间曾经表示，立陶宛仲未决定抵制北京冬奥会，但是计划同美国以及欧盟协调任何的行动。
据路透社观察到的文件显示，中国最大的省份之一的安全官员已经委托设立的一个监视系统，他们希望使用该个系统跟踪记者、国际学生及其他的可疑人员。据报道，河南省政府采购网7月29号发布的一份招标文件，详细介绍了一个系统的计划。该个系统可以使用3000台的连接到各种国家以及地区数据库的面部识别摄像头，汇编来到河南的相关人员的个人档案。河南省政府采购网站上面公布的另外一份文件则是显示，中国科技公司东远集团9月17号获得的一份价值500万元的合同。该公司被要求在签订合同后两个月内完成监控系统的建设。路透社无法确定该个系统目前是否正在运行。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东远集团未有回应置评的请求。中国正在试图建立监控技术网络，在公共场所设置数百万个摄像头，并且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监控以及是面部识别等技术。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一警告，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奥米克戎可能会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并且对一些地区产生严重后果。 世卫组织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鉴于可能带来免疫逃逸潜力以及是可能的传播优势的突变，奥米克戎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传播的可能性是很高。世卫组织还说，新冠病例未来可能会出现激增，这个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据评估，同新变异毒株奥米克戎相关的全球总体风险非常之高，对脆弱人群的影响将会是巨大的，特别是来自疫苗接种覆盖率低的国家。世卫组织补充说，到目前为止未有同奥米克戎变异相关的死亡报告。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高度变异的奥米克戎变体的出现凸显了他们的处境是几咁危险，亦是不稳定。据美联社的报道说，谭德赛仲是在度推动达成一项国际协议，以帮助预防以及抗击未来的大流行。他说，事实上奥米克戎刚刚好说明了为什么世界是需要一个新的流行病协议。南非上个星期首次报告发现奥米克戎变异毒株，该国的感染病例亦都急剧上升，一些国家亦都因为奥米克戎新冠变异病毒的出现而采取针对南非的旅行限制措施。恢复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谈判在中断五个月之后，星期一在维也纳复谈，这个也是伊朗强硬派新总统莱希就任以来的首次复谈。同前六轮的谈判一样，美国未有直接参加谈判，谈判在四月份开始，目的是约束伊朗的核武发展。伊朗将同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等2015年协议的签约国代表直接谈判，再由欧洲外交官以及是美国方面来回磋商。谈判涉及到是是否能够恢复伊朗核协议，后者在10到15年当中限制伊朗的核计划，换取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前总统特朗普认为伊朗核协议软弱，而且是偏袒伊朗，并且在2018年撤出了协议，伊朗随后开始脱离自己的承诺。伊朗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越了有存量的约定限制，并且提高浓缩铀的提炼纯度，在核设施当中使用更加先进的离心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所使用的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我们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可以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次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47人国安法案押后明年3月再讯，学者批评未审先筹超过一年。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参与去年立法会35+初选，今年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还押接近11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4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再次提堂，继续处理案件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经历超过4个钟头的聆讯之后，法官将案件押后到明年3月再提讯，部分被告分别在明年1月及2月再提讯。有学者批评大部分被告到下次提堂时已经未审先筹超过一年，认为控方反对保释对还押的被告极之不公平，亦都反映国安法的指控相当模糊，可能违反人权法的规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35+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涉案的被告包括57岁的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33岁的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欧乐轩、36岁的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24岁正在监狱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28岁的抗争派前区议员岑奥辉等人，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47名被告涉嫌策划和参与去年7月中举行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2月28号被警方以国安法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3月1号首次被带上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由于涉案被告众多，各被告首次提堂的时候经历大约30个钟头马拉松式的聆讯，还押拘留所期间3日3夜不能够梳洗更衣，无论是控罪的严重性、被告人数之多、遭受的待遇，以至提堂时间横跨3日，都是香港司法史上前所未有。控方首次提讯的时候表示，仍然有大量数码资料要做验证，申请将案件押后到5月31号再提讯。第二次提讯的时候，控方又再申请押后到7月8号提讯，以进行转介高等法院审理的交付程序。本案7月8号第三次提讯的时候，控方表示需要更多时间预备交付文件，部分文件亦都需要时间翻译，令到之后的法律程序能够更有效率地进行，申请将案件押后到9月23号第四次提讯。多名被告未能够在当日完成交付程序，法庭将案件再次押后到星期一，即是11月29号下午再提讯。案中33名被告首次提堂之后不准保释，被还押接近11个月之后，连同其余14名获准保释的被告星期一再次提堂，由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继续处理案件交付高等法院审理的程序。案件原定下午2点开庭，由于被告家属、到庭采访的记者和旁听市民众多，法庭安排在审讯法庭外面的公众席和另一个法庭里面安排视像直播，但是直播的音效和画面有问题，导致开庭时间延误大约一个半钟头。有家属一度鼓噪，认为法庭不尊重旁听的市民。经历超过4个钟头的聆讯之后，部分被告申请豁免裁判官条例第 87A 条对传媒报道交付审讯程序的限制。法官罗德全表明星期一不会处理相关事项，押后到明年1月27号朝头早听取控辩双方陈词之后再作决定，没有申请相关事项的被告当日无需上庭。法庭将下次提讯日定为明年3月4号，部分被告在2月8号再次提讯。换言之，33名还押的被告到明年再次上庭的时候已经未审先囚超过1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批评，民主派初选47人案大部分被告未审先囚超过1年，情况相当不合理。他认为控方未有足够证据之下反对被告保释，违反法律原则。
我觉得很不合理的，即是你如果政府未够证据的，你咪俾人保释先咯，是吧？你最多收拾佢啲旅行證件啫，係嘛？咁或者我將個保釋條件再加辣啲，我覺得即係完全都未有足夠嘅證據啊，未有足夠嘅舉證，咁你將人咁樣困1年，剝奪佢嘅自由咧，其實相當之唔合理、唔公平，而違反曬即係 一啲好基本嘅法律原則咯，即係無罪假定，除非你一啲好危險嘅罪犯啫。如果唔係，你冇理由用呢咁嘅方法去拘禁佢哋嘅，即係亦都未定罪啊。咁所以，我覺得成個過程啊，正如郭軒所講啦 ，this is not Hong Kong we know 係石友軒啊嘛，石友軒所講咯。
钟建华表示，有法律界人士质疑国安法的指控界线模糊，可能违反香港原有的一些法律，包括基本法保障的言论表达和集会自由，亦都可能违反人权法的规定。
国安法有很多地方相当之模糊，或者说它本身的指控是很明顯是違反了香港原有一些法律，包括基本法裏面的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保障、集會自由的保障，亦都不符合人權法一些規定。但是你一句就說即是凌駕，那就即可以不理，所以就不要再說人即破壞一國兩制或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咯。這個是自己透過一條不是香港立的法，越早代爬落的法，而製造了一個這樣的混亂，令到整條法例本身既有凌駕性，但是個模糊性這麼大、這麼隨意，亦都很明顯帶有政治迫害的原則，亦都違反了一些既定法例，我覺得這個是即是令人很遺憾的事咯。
公民党前立法会议员、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法庭对控方以国安法起诉的案件相当宽容，甚至同情控方面对案情的复杂性，需要更多时间去做调查。不过陈家洛认为，未审先囚对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接近一年的被告极之不公平。
是很不公道，未审先囚呢，这个很清楚的。咁未审先囚是不是现在这个制度容许的呢？容许。咁但这个制度下面又好像很宽容对于控方要求的时间。法庭都很了解甚至谅解同情，即是控方面对那种即是案情的复杂性呢，需要多些时间。咁但总也不能呢，即是控方可以无限量地去苛索时间去慢慢做他的功夫的。是不是？咁老实讲，一个政府如果效率咁低、效能咁低嘅，其实系好羞耻嘅、好羞家嘅。咁你一早就唔应该反对保释啦，因为政府系可以同意保释噶嘛。咁政府要反对保释，但同时间咧就自己所谓叹慢板，要更加多嘅时间。咁结果咪对于呢啲在囚嘅已经系被拘押嘅人士系极之不公平啦、不公道啦。
陈家洛坦言，他和很多在囚的47人案被告有一定交情，他觉得在国安法之下，香港已经不可以说没有政治犯或者意见良心犯。他质疑政府是不是要用47人案作杀鸡儆猴的示范作用。
跟很多在囚的或者受拘留的人士来讲是有一定交情的，我必须要讲清楚我的同他们的关系。即係我會咁樣諗嘅，即係你話香港冇政治犯，你話香港冇意見良心犯，已經再呃唔到人嘅啦。佢哋正正佢哋嘅存在，佢哋坐咗喺裏邊超即係接近就嚟一年嘅，或者在政府再拖拖可能超過一年嘅，咁個道理喺邊一度咧？係咪？係咪就係為咗要去所謂用佢哋作為一啲嘅殺雞儆猴啊嘅一個咁嘅即係示範作用咧咁？一个对自己的管治，一个对自己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具信心的政权，是不需要用这些方法的。反而似乎现在就在国安法下面，他们都是摸索怎样去处理这件事，所以就用时间换空间。这个也都是即我会觉得是令到整件事的司法公正呢个观感和实质上受到损害的理由。
陈家洛表示，国安法之下已经产生了寒蝉效应，他认为重典和严惩只是当局自圆其说，也都令香港一国两制越来越趋向大陆化。
我们活在这个国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好坦白说，刘晓波只是准备了08宪章都要坐十几年监，是不是？那即是我咪都係講翻嗰句咯，其實我哋製造緊大量呢啲嘅良心犯、政治犯嚇。你如係講嚴懲嘅，其實你都係配合翻嗰、那個即係中國大陸對於所謂尋釁滋事或者啲顛覆或者反革命嘅罪名嘅一個嘅即係配合佢個主調嚟到去講落去啫。 咁但係香港唔應該係咁樣發展，係咪？香港應該係一國兩制底下係有別於嘅一個唔同嘅文化唔同嘅一個嘅即係自由度嘅時候，其實我唔認為應該係以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去到即係處理呢啲嘅人士咯。佢有政見，可能佢做法咧係並不為而家法律所接受。咁但係你要理順件事嘅方法，唔係話嚴懲就可以解決嘅，你只能夠係去疏導或者係有政治嘅問題，用政治嘅方法解決。
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派初选47人案等候正式聆讯的时间超过一年，他认为案情涉及的被告众多，控方需要处理大量的录影片段等的证据，需要较长的时间逐一举证。不过他认为控方应该在正式检控之前对每一名被告有最基本的具体证据。萧志文表示，如果控方对检控的前期工作做得比较好，在第一次提讯到正式聆讯中间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萧志文又表示，47人案在国安法几乎不容许保释的情况之下，令到案件的情况更加恶劣，被告要证明自己不会再犯国安法才能够保释。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10月22号在北京以视像的方式出席了并主持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的纪念峰会。在这一次的峰会中，中國東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此舉亦都引發了外界對於中國對東盟重燃興趣的討論。此外，習近平仲期望共建和平家園，並稱中國堅決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但是隨著中國在南中國海加強軍事存在，一些專家都認為這番言論似乎並不具備任何的說服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述方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星期一的紀念峰會上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稱這些是雙方關係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將為地區以及世界和平穩定繁榮發展注入新動力。習近平還宣稱中國願同東盟把握大勢，排除干擾，同享機遇，共創繁榮，將全面戰略夥伴關係落到實處，朝著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邁出新的步伐。2021年是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1997年的時候雙方曾經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在2003年的時候中國又同東盟結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夥伴關係。香港南華早報近日刊登了一篇由位於倫敦的全球政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薩維克撰寫的評論文章，文章稱這個舉措將會意味著中國和東盟在一系列領域加強合作，包括在外交、安全和防務以及經濟決策方面獲得更大的優先地位。中國同東盟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無疑有經濟方面的考量。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數據，2020年東盟已經超過歐盟，躍升為中國最大貨物貿易夥伴，而中國更是連續12年保持東盟第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中國官媒新華社今年9月在一篇報導之中說，東盟繼續穩居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雙方累計雙向投資總額超過3100億美元，合作建設了20余個經貿合作區。東盟在2020年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雙邊貿易額破了紀錄，今年的雙邊貿易有望進一步的擴大。今年前9個月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同比增長 33%，東盟從中國的進口就增長了 29%。 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地緣戰略挑戰似乎亦都不可忽視。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劉興曾經撰文說，亞太地區局勢正是複雜深刻的演變， 刘兴仲话，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打破咗地区原有嘅战略平衡，对以东盟为中心嘅区域架构带嚟直接冲击同严峻挑战。萨维克亦都喺文章之中表示，中国喺同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之际，突然重新推动东盟的中心地位，这些可能更多地与北京甚至东盟对最近地区地缘战略发展的共同担忧有关。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东南亚问题专家格里戈瑞·波林在电子邮件之中回复美国之音说，中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主要是象征性的，因为并没有人真正知道和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意味着什么，所以加入全面这个词是否会有任何改变是值得怀疑的。他又说，但是北京急于表明他正是深化关系，这些是一个比美国更亲密的伙伴。值得注意的就是东盟并没有完全投入和中国的关系，他希望保持某种的平衡和自主性。他又表示，澳大利亚在一个月之前就从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比中国更早。中国和东盟国家今年曾经有过多次互动的加强，中国外长王毅今年一月曾经对东南亚四国进行正式访问，三月底到四月初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四国外长一起访华，今年六月的时候中国和东盟仲在重庆举行了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特别外长会，以及南昌江湄公河合作第六次外长会。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东南亚问题专家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同北京关系对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整体来讲很重要，但是日本、美国、印度和其他东盟对话伙伴的深入意味着中国的影响力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东盟在中国的地区战略之中一直占有非常高的地位。
中国在2012年的时候就和五个中南半岛国家，就是大陆东盟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实际上他们就是中国和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所建立的这个关系，比这次我们看到中国与东盟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要更进一步。那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意味着说，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这个关系实际上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他说，中国在2012年的时候曾经同老挝、柬埔寨以及缅甸等五个大陆东盟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些比这一次和东盟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进一步。这次和东盟达成的关系意味着中国和东盟一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一定的问题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东南亚问题高级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柬埔寨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这样使到中国有很大的空间推动中国和东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因为柬埔寨会破坏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的团结。习近平在这次会谈之中还为中国和东盟的未来关系提出了共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和友好家园五条建议。在谈到共建和平家园的时候，习近平宣称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愿同周边邻国长期友好相处，共同维护地区持久和平，绝不寻求霸权，更不会以大欺小。人权观察执行主任罗斯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表示，习近平承诺不会欺负东南亚国家，这同他对待其他任何敢于批评北京极端压制的人的态度不同，令到东盟来讲决定这个承诺是否有一点可信。他说，这些就好像狼告诉母鸡知他是素食主义者一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海洋安全研究员高瑞莲在推特上这样写着，波林就表示，中国不寻求霸权、不以大欺小的承诺并没有任何一个南中国海主权星索国会相信。中国和东盟部分国家在南中国海、中国称南海等的问题上面有争议由来已久，南中国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以及海底燃料资源， 馬來西亞、菲律賓和越南等國都是南中國海的主權聲索國，而中國更是宣稱對南中國海幾乎所有海域擁有主權。中國近年來在南中國海加緊做到的同時，還不斷在這片海域部署海警和漁船，以加強巡邏的力度，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擔憂。越南過去兩年在它的控制的南中國海島嶼上面部署了軍事裝備，有專家稱這個舉動是在度阻止來自中國的任何的攻擊。菲律賓近期更是屢屢抗議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存在和活動。就在東盟峰會舉行的前幾日，菲律賓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了上個星期三艘中國海岸警衛隊船隻的行動。路透社說，這些船隻阻攔了菲律賓兩艘補給船前往南中國海仁愛礁，菲律賓稱之為阿雲錦礁，並發射了高壓水槍。報道還援引菲律賓外交部長諾欽的話說，在該島礁發生的事並沒有人員傷亡，因為駐紮在那裡的軍事人員運送食物的菲律賓船隻不得不放棄了他們的任務。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中國東盟峰會上面表示，菲律賓痛恨近期在仁愛礁附近發生的事情，並且稱這些不利於兩國之間的關係和夥伴關係。杜特爾特還呼籲中國尊重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及2016年的海牙仲裁裁決。2016年7月，海牙國際仲裁法庭對菲律賓和中國的南中國海仲裁案作出裁決，稱中國聲稱擁有南中國海主權的歷史證據以及所劃定的九段線地圖並無法律的依據，但是中國方面拒絕承認這個裁決。杜特爾特還表示，需要充分利用這些法律工具確保南中國海仍然是和平穩定和繁榮的海洋。孫穎表示，東南亞是美國和中國都要爭取的一個地區，在拜登政府時期，東南亞對美國的觀感和期待有所提升，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爭取東盟的力度是不會放鬆的。
南海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中国和我们应该说和东海洋东盟，因为大陆东盟国家跟这个海洋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太一样。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大陆东盟国家就是说它本身没有和中国直接发生这种海洋争端或争议的这些国家里面，他们相对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的谴责要少一些。
南中国海问题一直是橫梗在中國和海洋東盟國家之間的問題，但是大陸海洋東盟國家在這個問題上面的立場會有所不同，一些大陸東盟國家一般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面對中國的譴責會相對較少一些。他又表示，中國想將南中國海問題擱置在一邊，因為這個問題不是中國和東盟整個組織之間的問題，南中國海問題亦都不能夠作為定義中國和東盟關係的一個主要議題。哈丁在電子郵件之中回覆美國之音說，東南亞國家非常了解中國，每個國家都重視他們的自治和獨立，並沒有哪個東南亞國家想生活在一個完全由中國主導的地區，亦都沒有哪個國家支持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主張和脅迫，但是他們亦都明白他們沒辦法有效地擊退中國在南中國海的壓力，而集體行動一直難以實現。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近来推动一连串所谓的经济改革，有报道称中国的社会不流动加大了贫富差距，是习近平大举推行经改的动因。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的实际做法和促进社会流动啱啱係相反的，整個政策設計都是以政治上的領導人冇辦法流動、穩固個人領導地位為核心，政策思路是要防止民眾威脅政權為優先，反而會令到社會流動失去彈性。中國唯有政治轉型，先至可能迅速而且擴大社會階級的流動性。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華爾街日報》11月15日引述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學者去年共同發表的一篇《中國代際所得持續升高》的論文， 該篇論文從中國家庭追蹤調查的數據來到計算代際收入彈性指數，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1980年代自中國社會底層家庭出生的細路仔比起1970年代出生的細路仔逐步升遷的可能性更加細了。論文的作者稱之為代際貧困陷阱日益加劇。所謂的代際貧困，如果按中國人的白話去解釋，就是拼爹指數去越高，亦就是指用來表明父母和子女收入關係性的代際收入彈性系數 IGE 越高，如果該系數為零的話，講明兩代人的收入流動性大，個人收入多寡完全取決於子女自身，反之如果是一，則代表個人收入水平完全由父母家庭背景來決定。中國發布的考試藍皮書《中國高考報告2020》曾經提及中國代際流動的彈性系數值約為 0.34， 代表代際收入流動性不強，社會存在一定的階層固化現象，而教育就是提高代際流動性的最核心的因素。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社會不流動主要涉及兩個因素，一個就是經濟停滯，一個就是教育體制不公。經濟層面的不流動使到工人階級無法向上創業成為企業家、資本家，教育不流動則使到貧窮人家的細路仔無法向上流動進入大學就讀，進而晉升成為中產階級。林宗雲補充話：
但是中國的社會流動還涉及到另外一個特殊的層面，就是户籍不流動，就是鄉下人、農村人不能夠進到大城市，導致說他在空間上的。
佢話：但是中國的社會流動仲涉及到另外一個特殊的層面，就是户籍不流動。就是農村人口不能夠進入到大城市去入户，導致他們在空間上城鄉區隔，不容易入到城市去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或者是入到城市裏面的好學校，然後透過這些好的學校的升學率高得以入到好的大學。所以基本上就是這三條路徑的堵塞，導致中國社會不流動。林宗雲表示，中國社會不流動還有另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因素，就是中國政治領導人的不流動使得到政治人物必須要信服習近平，這個、亦都是導致中共整個政治體制變得越來越僵化。中國隨著社會流動性下降，貧富差距亦都跟著升高的。根據瑞士信貸集團2021年全球財富報告，中國的貧富差距因為新冠病毒疫情衝擊而變得擴大。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前 1% 的居民佔總財富的比例，從 29% 上升到去 30.6%。 2019年中國人均財富中位數僅為平均數值的 35.8%， 顯示財富分化程度顯著高過收入分化。貧富差距的擴大亦都使得到中國年輕人對未來感到悲觀的。香港英文南華早報11月14日引述西南財經大學調查發現，預期明年經濟會好轉的比例由第二季的 37.5% 下降到去 28%， 而且有高達 79% 的年輕人明確地表示沒有意願去生細路仔。從廣東深圳大學畢業的范琪今年29歲，在深圳一間電子商務公司工作。他對美國之音說，他的月薪是一個月12000元人民幣。他和太太兩個人在外面租屋，一房一廳的價格是2500元。他們現在還不敢生小孩，希望多儲一些錢之後才考慮養育子女的問題。他說，雖然身邊有不少人已經有房有車，但如果這樣就叫做中產階級，可能標準太過低了，因為這班原本看似比較優越的群體，但現實上他們要養四個老人、雙方的父母、小孩，還要去捱房貸，生活頗為辛苦並不寬裕的。 依據2020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布的全球社會流動性指數，中國的社會流動在82個國家當中排名第45，前10名多數都是歐洲國家，後10名多數是非洲地區的。該報告還顯示，貧困家庭如果想要提升經濟到中等的水平，在中國需要花成七代人的時間才能夠達到。分析人士說，如果貧富差距大，社會又不流動，會令到大眾覺得世世代代都沒有翻身的機會，就可能演變成階級衝突了。近來有報道稱，習近平推動的諸多政策，包括農村脫貧攻堅戰、對科技公司的整頓、積極干預房地產市場和對保救業的整頓，似乎都表明了習近平在這裡擔憂中國的貧富差距會越來越擴大，而這個可能會威脅到社會和政治穩定的。但是社會不流動這項改革的動因似乎陷入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境地。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普遍都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不流動加劇了貧富不均是事實，但習近平近來一連串的舉措和想要促進社會流動的做法剛剛是相反的，主要還是在於穩固個人領導地位，甚至不惜讓社會不流動。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宗雲說，實際觀察習近平所作所為就會發現，如果真的想要促進社會流動，首先就應該鼓勵中小型企業，讓更多的工人入場去創業變成資本家。但習近平的做法卻是相反的，他打擊資本家階級，甚至連一般民眾的地攤經濟亦都同樣去打擊，這個結果只會令到中國經濟更加蕭條，使得到創業型的經濟流動變得更加困難。雖然中國推動經濟能夠成長並非毫無作為，例如北京上個月才舉行了2021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週，然而分析人士說，該項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將人留在農村，鼓勵農村在地創業，不希望這些人口進入都市，一就是為了減少排碳，跟資源限制分配有關，第二就是害怕農村人口入到城市裏面就會集結起來抗爭，因此中共透過政策將人盡量打散，不讓他們集結，利用網絡監控或者社會信用制度，又或利用防疫的名義來到鎮壓和監控人民，主要的目的就是為了令到這些人沒有辦法去集體行動。林宗雲繼續說，
把人流越分散他越容易控制，所以其實他這整個政策都是要阻止這個民眾威脅政權的這個思路為優先的，這至上無法流動。
他說將人流越分散，他習近平就容易控制到了，所以其實他這個整個政策都是要阻止民眾威脅政權的這個思路為優先的，是以政治上沒辦法流動為核心的一個設計，所以導致其他幾條路徑如果流動的話，短期內就會造成民眾湧入城市，或者是造成群眾聚集，會威脅到他的政權。一位因為安全因素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中國學者持相同看法，他對美國之音說，中國的改革大體上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就是鄧小平主政時期到中共十八大之前，這個階段的經濟改革主要是為了廢除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體系，打破城鄉壁壘，大力發展經濟，它的目的就是要透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商品經濟甚至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格局，以此令到中國融入世界市場並打開國門對外開放，促進中國社會的整體繁榮。因此中國大規模的貧富差距就是從這個階段的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另一個階段就是習近平主政之後，在習近平上台之後，中國的國門並沒有完全對世界關閉，中國對全球彼此的影響力都越來越大，此時就中國主政者來看，威脅他政權延續的挑戰其實主要來自於國內，亦就是先前的改革過程誕生的一大批民營企業家、民間資本依靠並藉著幫助國家權力的合作獲得經濟利益，這個必然會導致社會不公、貧富差距拉大以及公權力私有化的惡果。 呢個亦都因此導致中國社會階層流動嘅停止。喺一般民眾嚟睇，政府成為為有錢人謀利嘅機器與工具，喪失咗公權力。呢位學者話：因此喺習近平時代，透過反腐以及壓制民間資本，擴大國有企業嘅市場份額，試圖在政府和民間資本之間去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令到政府變成所謂公平正義化身。但這樣的做法根本的目的就是為了政權的延續，在一定程度上也都緩和了民間社會對貪腐和貧富差距過大的情緒，這個和促進社會階層流動其實並沒有太大的關係。他說因為類似馬雲這樣的科技巨頭本來就是民間人士奮鬥致富的正面故事，這樣的整頓更多是為了確立國營經濟以及國家權力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影響力。台灣前哨預測網站創辦人、專欄作家范陶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於在中共近來一連串的監管舉措認為各有不同目的，他分析對螞蟻金服滴滴出行的整頓代表了習近平到現在還未有掌握到中國的金融權力，權力依然在他的政敵手裏面，也就是江澤民家族、曾慶紅家族、黃岐山家族等等。所以習近平要透過金融整頓來將這些權力搶回過來，因此可以用政治鬥爭和金融的爭奪權力解釋。至於對補教業痛下重手，就是因為一方面補教老師眾多，在私下開班的時候中央沒辦法掌握到老師對學生灌輸了什麼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因為中國非常欠缺青年工，每年又有近千萬的大學畢業生沒辦法安置，而且大學生又是革命的種子，因此為了控制大學畢業生數量，就從源頭做起，讓年輕人不必個個都去追求大學名校，而是要有相當一部分的人初中高中畢業就可以了，或者進入職業學校，畢業之後就可以去做工人，彌補青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林仲雲說，雖然社會不流動的情況存在在很多國家，不論是民主國家還是極權國家都會有，但只要有翻身的機會，其實貧富差距不是太大的問題。他說民主國家可以透過選舉令到每個人都有參與政治的機會，統治者會輪替就是最直接的政治流動，亦都為社會流動開啟一扇大門。但是中國各個階層的不流動將會使到階層固化更為惡化，如果中國希望增加社會流動，雖然不排除專制政權亦都有可能採取開放戶籍制度等片面改革等方式存在，但都不如政治轉型來得迅速，社會階級的流動範圍亦都會來得更加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2021年11月14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表關於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條例規定，個人和組織不得提供翻牆工具，雖然此前因為翻牆和協助翻牆已經有不少處罰和入罪的案例，但是條例的通過無疑會給予中國民眾帶來更加嚴重的威脅力和打壓。分析人士和大陸網民都指出，在中國官方傳媒和政府機構毫無障礙的使用海外網站的現狀之下，這個不單止是非常明顯的雙重標準，亦都標誌著中國的信息封鎖進一步惡化，加快和自由世界的脫歐腳步。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11月14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在它的網站發布關於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的通知，並且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13日。網絡數據安全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一共9章75條，其中第41條規定，國家建立數據跨境安全網關，對來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國境外法律和行政法規禁止發布或者傳輸的信息予以阻斷傳播，任何個人和組織不得提供用於穿透、 繞過數據跨境安全網關的程序、工具、線路等，不得為穿透、繞過數據跨境安全網關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器託管、技術支持、傳播推廣、支付結算、應用下載等服務。境內用戶訪問境內網絡的其流量不得被路由至境外。第六十六條規定，個人和組織違反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由有關主管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沒收違法所得。拒不改正的，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罰款。並沒有違法所得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處50,000元以上500,000元之下的罰款。情節嚴重的，由有關主管部門依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責令其暫停相關業務、停止整頓、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或者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照相關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處罰。至此，中國大陸多年來一直模糊不清卻又足以被定罪的翻牆以及協助翻牆行為，即將面臨法律處罰的嚴峻威脅。位於美國的 YouTube 長角反賊頻道主陶哥覺得徵求意見這件事本身就很荒謬。
就大家知道，你建墙的时候，你都没有去征求意见，你是有征求谁的意见？对，但是现在呢，你又说这个翻墙违法这个事情呢，就是说要这个征求意见，这事情就非常搞笑嘛。就是这个法律这个东西呢，在共产党面前连妓女都不如，就是真的是一丝不挂，就是被他们强奸了，真的是一丝不挂。
他哋美国将话，大家都知道你建墙都冇征求意见，你征求过边个意见呢？但系现时喺翻墙违法呢个事情，你要征求意见非常搞笑。法律呢个嘢喺共产党呢度连妓女都不如，被佢哋强奸嘅一丝不挂。11月17日，江西省贡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咗一宗大学生贩卖翻墙软件牟利获刑嘅案情。2019年4月，贡州学生曹某搭建了两个网站，并提供翻墙软件下载，同时租用并且配置境外服务器建立节点，将连接节点所需服务器地址、密码等信息以订阅连接的形式配套出售。锦州法院审理认为，曹某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该文章仲提到，只是翻墙睇睇综艺节目、浏览网页、查资料，亦都属于违法。文章呼吁，墙外存在大量不良嘅信息、违法内容，请大家依法依规上网，拒绝有害信息，唔做翻墙者。10月19日，山东省临沂市市民程大鹏因为使用 VPN 软件浏览国外网站，被临沂市公安局罚款5,000元。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暂行规定第8条第3款、第14条的规定，程大鹏未经批准擅自进行国际联网的违法行为成立。家住上海的范先生电脑上面装了5款不同的翻墙工具，平时范先生主要浏览推特上同中国政治相关的新闻，偶尔亦都上面书睇一下。范先生对美国之音话，最近上推特睇下中国某著名网球运动员的新闻，只是睇下啫，基本唔会发言或者做评论。睇到胡锡进或者华春莹的账号都会躲开，佢哋呢啲人以新闻宣传名义可以上推特。范先生又話，國內有不少在推特上面監控信息的帳號，所以他從來不發言，怕惹來麻煩，這些跟以前收聽敵台的是一個性質。家住浙江肇慶的曾先生已經有4年的翻牆史。曾先生坦言，他平均每個月在翻牆工具上面大約花費20元，翻牆主要是為了瀏覽海外的新聞和色情網站，有時都會上面書看一下。幾年前因為在微博上面翻譯了一則紐約時報的新聞，曾先生有過一次被派出所叫去談話的經歷，他寫了一份不法影響國家領導人聲譽的貼的保證書之後，他得以安全返家。談及最近發生的一些因為翻牆被罰款和入罪的新聞，曾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會就放棄了翻牆，要捉先捉胡錫進。為什麼胡錫進可以看到新聞，他不能夠看到呢？他為什麼會高我一等呢？90年代末期
互聯網在中國大陸興起的初期長並不存在，但是隨著中國網民大量瀏覽境外的網站，感受到威脅的中國政府開始好像秦始皇築長城一樣，在虛擬空間築起網絡防火牆，不禁被束縛的在牆內的網民亦都開始使用各種途徑突破封鎖，越來越多的人使用 VPN 服務翻牆瀏覽境外網站。2010年3月，高哥宣布因为遭受中国黑客的攻击和网络审查，正式退出中国大陆，成为中国互联网上面标志性的历史事件。翻墙这个事本身在中国并没有走过任何的立法的程序，而墙这个东西存在在中国就非常诡异的事。中国的官方几乎从来都没有承认过有防火墙这样东西，你试图去登录一个网站就是技术连接错误。涛哥在谈及中国防火墙的发展历史的时候说，
然后这个墙呢后面就是它会越建越高，就是说是比如说一开始比如说你随便连一个 VPN 就可以连得上，但是呢后面呢就是说是你越来越难，然后被屏蔽掉的网站呢就是这个名单越来越大。墙这个东西在中国的官方其实它严格来说它是不存在的，它没有，它就是一个
这个墙会越筑越高，譬如一开始你随便拿一个 VPN 就能够连得上，但后来越来越难，越建越高的墙被屏弃的网站名单越来越大。牆呢個嘢喺中國官方嚴格嚟講係不存在嘅，就係、是、一個非常模糊嘅地帶。雖然佢哋知道中國嘅法律就係走形式，但係仲要走一個形式，譬如通過人大，好似習近平想要連任，佢仲係走咗人大嘅流程，之後去修改憲法。但係牆呢個嘢連呢個流程都冇，所以呢個事情本來就係好詭異，談何翻牆違法啦？雖然普通群眾翻牆的途徑變得越加困難，中國官方媒體還有包括外交部和國外使館在內的政府機構，在海外社交媒體譬如推特或者面書上面都擁有公開帳戶，並且經常挑起辯論話題，引來大量的爭議。11月19日在首屆中國網絡文明大會上面，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和發言人趙立堅發言說，
外交部發言人华春莹和我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推特账号粉丝还要多，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数的近2倍。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同佢个人推特账号粉丝数相继突破100万，呢啲系乜嘢嘅概念呢？呢、这个数字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嘅推特账户嘅粉丝仲要多，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账号粉丝嘅近2倍。拥有翻墙特权嘅仲有一类嘅特殊用户，就系设喺中国嘅一啲外资企业，就喺9月11日嘅中国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面，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秀文话，在外国投资者关注度高、投资意愿强烈的增值电信服务领域，允许外商投资国内互联网虚拟专用网的业务，外资股比不超过50%。海外电信运营商可以通过设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为在北京的外资企业提供 VPN 的服务。2010年6月9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各类软件的通知，要求在7月1日之后，在国内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的时候预装绿色上网各类软件，绿霸花卉护航并定期报告计算机销售数量和软件安装数量。这款软件据称具备拦截色情内容、各类不良网站、控制上网时间、查看上网记录等的功能。消息一出，举国哗然，反对之声充满网络，民众反应强烈，最终绿霸工程无疾而终。2013年6月，中国互联网封锁工程负责人方斌卿因为健康原因请辞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的职务，消息刚出，引来长期反对筑墙的大陆网民一片欢呼，各大新闻网站充满愿病魔早日战胜方校长的留言，以至于不少网站上面该新闻的留言板块不得不被关闭。浙江的曾先生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他的子女仲细，今后亦都肯定会教他翻墙，他要给他的子女做一个有思想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